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早晨我们要看另外的一种水，那这种水越多越好，并且是永远不会害我们。我们请大家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节期的末日。那这个节期的末日是什么节期？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啊，犹太人啊，圣经里面有七个节期，但是犹太人呢，一年有三个全国性的节期。那这个全国性的节期，每一个男人如果他住进了耶路撒冷20英里的这个范围之内呢，都要参加。对男的是一个距离上，如果是20英里的，是一个命令式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那这三个节期是什么呢？这三个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在犹太历的正月14号开始，大概是我们的月历呢3、4月左右。那第二个节期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以后的50天，那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40天以后升天，然后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所以这个五旬节是第二个节期，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参加，特别是男丁男人住进耶路撒冷20英里之内都要参加。第三个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大概是在我们的这个月历里面的10月15号开始，一共有7天，有人说是8天。那这个节期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节期的末日，这个节期是什么呢？这个节期就是第三个节期，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呢，在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最快乐的节期。那这个祝棚节也叫做收割节啊，也叫收割节。那这个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祝棚节呢，是以色列人特别要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曾经住过帐篷。为什么他在跑到旷野去住帐篷呢？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曾经做过奴隶，上帝释放他们，上帝赐给他们自由啊，从捆绑中得到释放，所以他们就走到旷野。那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是一个行程，是一个道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盖房子，没有盖永远的房子，长期的房子，所以他们就在旷野里面支搭这个帐篷。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住帐篷，做游民啊，就是游荡，就是他们要一直的往前走，他们也可以说是无家可归，那漂流无定。那在那个时候，上帝在40年的时日当中保护他们，看顾他们，供应他们。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每一年还是要过这个节，那这个逾越节。当我们刚刚吃这个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逾越节。那这个逾越节是纪念他们在埃及，当神要借着杀长子的灾害来除灭埃及的长子的时候，神逾越了以色列人。因为神告诉摩西，以色列人要宰杀羔羊在他们门框上面用血涂抹，那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他们。所以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是他们每一年都要特别的庆贺。那这个节期呢，他们是这个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还是在遵守。我们知道今天他们大概没有遵守这个节期啊， 有些新的有现在的犹太人有过些新的节期，但是圣经的这些节期他们不再遵守。所以当这个节期来到的时候，不论是贫富，不论是做官的，或是凡夫走这个数职，他们暂时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所有啊，都进到一个用树枝或者是这个树叶呢所支搭的帐篷里面。啊，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嘛，他们过这个祝棚节。那过祝棚节，那这个祝棚节刚刚讲到说又是收割节。那这个大概十月的时候，他们正是丰收的，希望这一年是丰收。那多数他们是丰收，因为他们进到流奶鱼蜜之地，所以他们丰收。那丰收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他们就欢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喜乐欢笑的节气。还有这个节气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呢，要到希洛亚池去呢，用一个金的器皿。啊，去把从希洛亚池的水呢提出来。那有的人说呢，因为这个是历史上的事情，有的人说呢是祭司一个人啊，他去拿一个金的器皿、金罐子，去到希洛亚池把水拿起来，然后呢就有很多人跟着他列队而行。那这个利未人呢就吹喇叭，也是吹这个奏这个得胜的这凯歌。那老百姓就跟着他们这些祭司呢一起走，然后就大声的欢呼哈利路亚。所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非常快乐的节气。所以犹太人有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从希洛亚池里把水提起来，然后这个再倒在祭台上的这种欢乐的话，他可能真的没有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呢，说起来呢也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也是个表面的东西。主耶稣在这里说，在就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最大之日也就是最隆重的一天。所以到了最大之日呢，最后的一天呢，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高声喊出来。那这个高声是什么呢？高声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高声的说。为什么高声的说？可能那当时他是没有 microphone 啊，没有 microphone。高声说，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他讲的这句话。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或者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那这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也许是说在这个庆贺的高潮的时候，在这个庆贺的高峰的时候，耶稣忽然间站起来高声说这句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当时的人不是正在欢乐吗？当时的人不是又过节又丰收吗？那耶稣讲这句话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扫兴的事情呢？我想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人是看外表，人是看表面，耶稣也是在过节当中。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其实在这个节期里面也在圣殿里面教导人，所以耶稣的生命是为别人倾倒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这些在过节的人，过节的人是外表上有非常这个生动的、非常热闹的情景，但是这个耶稣也知道这些宗教的活动不能够满足人心灵里面的饥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宗教上热心，甚至于也有的人在基督教里面热心，但是我们光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外表的行动，并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高声说出这句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看到了人心的实际情况，所以从这个肉体的，那你可以从据说他们从 希洛亚池所带来这个水倒在圣放在祭坛旁边有一个盆子，然后再从这个盆子舀到祭坛上，那这个水呢就从祭坛上流下来，但是没有人喝。那是一种象征性的生命的流露，但是没有实际的得到这些。所以耶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渴。那这些只有宗教的仪式或者外表的仪式，没有心灵的联系的话，没有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啊。犹太人虽然是选民，他们不都是每一个人都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被国南国北国都灭亡的原因，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上帝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在一个宗教的环境里面，并不表示人对神有什么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属灵的干渴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看到的，所以他就发出来这个呼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有一点问题在这里。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说，我们如果是真的渴了的话，我们就要到这个活水的江河这里来喝。如果我们渴了的话，我们就需要有水来供应我们。所以这几天我们看电视上告诉我们，这些灾民他们没有水喝，那没有水喝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是当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主耶稣说在第38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仔细的去查圣经的时候，就圣经学者也跟我们提出来说，圣经什么地方有说到要从信徒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说有，所以就很麻烦了。就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也有一些神学上的立场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变成两个。但是今天早上我们不是讲这些争论的问题，而是来思想到底这一节圣经耶稣说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这个他到底是信徒还是耶稣。那我用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说两者都有可能，两者都有可能。到底这个活水的江河是从哪里，是从谁的腹中流出来，从谁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说，第一种是指我们今天一般人读这节圣经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说，那这个明显的是说，那也有一个圣经学者，这个 Leon Morris 说，在文法上呢，这个他呢是跟前面有关系，就是信我的人，那信我的人呢，如经上所记，从他。所以这个他呢是指信我的人，那意思说就是从信徒的腹中。那到底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是指着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他在人的里面呢就有活水的江河。就是说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把活水的江河放在我们里面，就好像这个耶稣对撒玛利亚人妇人所说的，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说到说，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在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有啊，旧约里面至少以赛亚书这边讲的，我们讲到信徒呢，好像是一个园子，里面呢有水流不绝的泉源。那这个水流不绝的泉源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是第二种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活水的江河呢，是涌自耶稣的腹中， 也就是说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耶稣基督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以赛亚书第32章2节说，必有一人像河流在干旱之地。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人，像河流在干旱之地。那55章以赛亚书55章1节跟4节那里也表明这个意思，说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要来进水来。那这个水下面就是说，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水泉。然后在撒加利亚书13章1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可以找到两方面的这个可能性。说耶稣基督自己本身肯定是我们生命活水的泉源，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当这个生命泉源也可能是这里所讲的，也可能说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啊，等一下我们再回头再讲这个。那这里到底耶稣说要在信的人，信他的人这个腹中，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我的生命，甚至耶稣有没有真的像他们在希洛亚池来舀水的时候，那个水真的倒在祭坛上，他们站在那里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实际的状况。那耶稣讲的是不是这种的活水呢？也是下面就是约翰，这个作者约翰就说明了，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稍微回头来看一下，就是说过去的是一个枯竭的状况，虽然有很多宗教的活动，虽然有甚至于去教堂，但是呢心灵里面还是空虚。特别是过了节以后，过完节以后回家的路上你就开始空虚了，就像我们去参加宴会一样，又吃又喝，又讲又笑的时候，当你酒席中人散的时候，你的心灵忽然感觉那种枯干，那种寂寞那种孤独是在你参加宴会之前更加孤独。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写照。这样的生命怎么解决问题呢？就是来到活水的泉源，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是那个活水，当主耶稣的活水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涌流，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也会流出活水的江河。但是不只是这样，更是主耶稣讲，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这一句话里面就讲到说，现在你们看到的，你们喝到的，还是虽然是饱足，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更丰盛的，那就是将来的丰满。那这个丰满是从哪里来呢？乃是从圣灵，耶稣基督上帝所要差来的圣灵。第一个我们看的是信的人受圣灵，信的人有圣灵。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这个受圣灵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好多次。那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思考跟研究，我觉得受这个字呢，就是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洗。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受圣灵的洗了。那做一个，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呢，就是有圣灵，是吧？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真理。我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只要你信了耶稣，你今天信耶稣了吗？你信耶稣，你就有圣灵。我们今天呢，不是有圣，我们有圣灵是什么意思？不是呢， 有圣灵不是翻身打滚在地上，也不是活蹦乱跳，也不是胡言乱语，这些属肉体的行动。有圣灵乃是知道基督徒该怎么样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圣灵的引导。那怎么样活呢？就是活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是有圣灵的人要借着生命表达出来的，不是我前面所讲的。那第一个世纪我们知道很多卑微的小民，那像彼得像约翰像雅各这些人，他们是打鱼的，他们说会堂里面那些法利赛人有学问的人认为说这些是无知的小民。感谢神，这些无知的小民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们信靠耶稣蒙受圣灵的引导，给他们能力过一个改变的生命生活，借着他们的爱心，借着他们的信心，实行了奇妙的大事，在第一个世纪里面惊天动地，让耶稣的名被传扬。第二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说圣灵不在，这个不是说在耶稣的时代甚至于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圣灵或者圣灵不工作，圣灵一直在工作，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一直在工作，那只是说圣灵工作的方式不一样。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会离开在扫罗身上圣灵离开，大卫祷告说请你不要将你的圣灵挪去，因为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不跟他同在，那当一个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就给他力量，像以西结他就去做为神发预言。所以旧约的工作者，那在耶稣的时代，那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圣灵与耶稣同在。那施洗的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在新约的时候就圣灵已经在这里，那所以圣灵没有，这里说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的意思呢不是说没有圣灵，而是说圣灵没有永远与信的人同在。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之前，离开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不去的话神就不差圣灵来，圣灵来了他要我去了神就要差另外一个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是五旬节之后的圣徒，我们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再去祷告求圣灵来跟我们同在，已经与我们同在。当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求主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所以这个祷告是不需要的求圣地上帝与我们，上帝早就与我们同在，圣灵早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们习惯性还是这样祷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那种说我非要去追求圣灵来在我身上做一个奇妙的事情把我从地上打一个滚斗这个我被圣灵充满，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所以不是没有圣灵，而是圣灵没有永远与我们同在，现在是五旬节之后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还没有赐下圣灵呢？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这里特别讲到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那主耶稣如何得到荣耀呢？主耶稣如何得到荣耀？一般人得荣耀的时候以为是说我伟大我尊贵，所以呢我就以伟大与尊贵为荣这个不是耶稣的方法，耶稣而是说以谦卑服侍为荣。他的最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耶稣面对十字架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当基督徒得荣耀，得荣耀之后，我们在当基督得荣耀之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我们就不断的看见圣灵的工作比在旧约在福音书时代更多，圣灵全备的丰满尚未来到的时候，耶稣要我们等待。当基督尚在世界上的时候，圣灵的丰满啊还没有全部彰显出来。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受死以后，埋葬有复活升天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的丰满就全然的向我们显明出来。圣灵来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高举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在五旬节前跟五旬节后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五旬节那一天他站起来，他第一个信息就讲钉十字架的耶稣，你们所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是圣灵充满的人所讲出来的道，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当基督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今天你我就是被圣灵的感召，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把我们吸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就会涌流着活水的江河。所以生命的涌流，今天我们知道生命活水的泉源是主耶稣，生命活水的导管是主的门徒，就是你我。这个活水的泉源要流过，通过我们的生命来流出去。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个活水的泉源的流通的管子？那上个礼拜一，我们礼拜天还是礼拜一，我们知道听说这个 Katrina 不是 Katrina 要到Louisiana 这个 New Orleans 那边这个风向会最后可能礼拜三礼拜四会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家的这个 Gutter 的英文我特别去查查字典，叫做沿着屋檐装设的排水沟，叫做 Gutter， 都很麻烦。所以那这个 gutter 呢，就是这个排水沟呢有一个洞，就是这个水管下来的，因为树很多常常塞，所以我常常要爬屋顶去挖这个洞，把这个树叶子拿出来。那天听说要大暴风雨来了，趁着还有机会是赶快去准备一下，就要把这个树叶什么扒出来，就上去扒全部扒光了以后再试试看有没有通，那再从在皮管水在往上冲啊冲冲冲冲，哇都冲上来没有通。所以一直找要去买这个蛇 snake 那个铁线来通也不通。最后我想到底这个管子里面有一个地方一定是塞住了，那最后我没办法，就把下面最下面那一段把它拆开了，就本来是用钉子钉的，把扒下来，果然扒出来这么粗的，就是整个塞得满满的，硬硬结结实实的，然后是一个 cake 一样，一块蛋糕一样塞在那里，把它扒出来，扒出来以后我再上去漏水冲的时候，哇水流着通得不得了，师母很高兴，对，不会，这房子水不会流到我们房子跟那个房跟屋檐旁边。那我就想到说，今天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活水泉源的流通的管子，没有任何的东西阻挡，但是我们的活水管子，我们的活水泉源的这个管道是不是被阻塞？是什么？是自我，是时间，是目标，你的目标不对，还是你的心态不对？这些我们要求神，求圣灵光照我们，把它 拿去除去啊，这个别人不能做的，像我们的水管你要请人是可以了，但是我们生命的水管我们需要自己常常的去 clean up 去洁净，不然呢水在我们这里就变成死海，里面就臭，生命会腐烂，因为不痛，就像我的这个 gutter 的水在那边很臭，因为不痛，死海的水我听说不臭，但是呢烟味很咸，但是没有出口。今天让我们的生命，我们有耶稣是生命的泉源，耶稣也把这个生命的泉源通过倒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能够滋润到更多的生命，让神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让人因我们得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灾害来临的时候，虽然不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近在咫尺，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在面对着更大的灾难，让我们当灾难来临之前，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